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。
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，带领人？
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，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。
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，神啊，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？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，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？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？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，欢迎你收听。
主内弟兄姊妹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，我是李兴沙牧师，谢谢您按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，希望您能学以致用，更希望你按照我们的期望，把学到的去教导另外25个人，使中国教会能加速倍增素质良好的教会领袖。今天我们要讲第10课，领袖与人际技巧的培养。上一课我们谈到领袖与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是教会领袖成功的主要关键。我们从圣经的教导里学习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，我们也学到如何用属灵生命的力量去影响别人，而不是用权柄去辖制弟兄姊妹。我们了解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，也学习了领袖应该怎样来带领群众。现在我们就进入第10课，领袖与人际技巧的培养。在这一课里，我要帮助你了解领袖与群众的关系，为你解释领袖应该如何来带领群众。我要让你了解领导力就是人际关系。之后我们要探讨10个关于群众的心灵事实，然后从这些事实中学习一些属灵领袖应有的人际关系的技巧。首先我们要来了解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。领导的基础是群众。古谚语说，如果你以领袖自居，走在前头，而后面没有人追随你，那你只能够说你是在散步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单独一个人不可能是个领袖，最多只是一个独行侠。领袖一定得有群众追随。当然，小的领袖可能追随的群众只有3-2个人，而大领袖的追随者可能有上千上万人。总之，领袖和群众是分不开的，所以领袖如何与人相处，往往决定有多少群众在跟从他。美国著名的领袖训练专家约翰·麦斯威尔博士常常这样说，人们不在乎你有多少学问才干，除非他们知道你关心他们。成功的领袖不专注在自己和个人的成就上，他们是以别人为重的。对他们来说，建立群众就是成功。我要再一次强调，谁能载舟也能覆舟，人际关系能造就一个领袖，也能毁灭一个领袖。可以说，每一个领袖的成败都离不开人际关系。很明显的，我们中间有谁会愿意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，一个消极难缠的人，一个生活在乌云笼罩下的人朝夕相处呢？我们都会找借口去避开这样的人，去避开那些言行唐突、不为他人着想的人。如果我们在别人眼中就是这样的人，那怎么可能去带领人呢？在上一课，当我们在谈优先次序的时候，我曾经强调过一点，就是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成长为一个有效的领袖，就要特别花功夫在自己的强项、自己的长处上。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长处、自己的恩赐发展到最高点，并且用在神的事工上的时候， 我们才会有最大的影响力，才会给神国做最大的贡献，也得到最大的成就感。如果我们花太多时间在改善我们的弱项或是缺点上，不但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，也将会事倍功半，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。但是我在这里要提出三个例外，我要提醒你：第一，如果你的缺点是在工作态度上不正确，或是第二，如果你的缺点是在个人纪律上太放纵，或是第三，你的缺点是在人际关系上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必须尽全力去改进，花再多的时间精力也在所不惜，不然的话，你的其他长处或者是恩赐都难以发挥成效，你很难成为一个好领袖。那第一项第二项的缺点是属于品格，我们已经在第三课第四课仔细的谈过了，所以今天不再多谈。今天我们要针对这第三项缺点，就是人际关系来下功夫。这个题目就是这么重要，对生活对工作都是如此，何况对教会的未来领袖更加是重要。关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，有四个基本的真理。第一，群众是最宝贵的财产，当然教会更是如此。教会是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们聚集的群体，他们的价值在神的眼里是极其宝贵的。如果群众都不愿意追随教会的领袖，人都走光了，哪里还有教会呢？所以会众是教会最宝贵的财产，领袖和群众的关系越好，就会吸引更多人追随他，愿意跟他一起敬拜，一起服侍，一起建立教会，这些人是教会最宝贵的资产。第二，领袖最宝贵的资产是人际关系的技巧。做独行侠的领袖在教会里得不到人心，难以立足，更谈不上带领会众建立健康的教会。在人际关系上有优秀技巧的属灵领袖，才能够有效地联系、挑选、鼓励、动员、训练、装备和使用人才这一系列的服事，让他们发挥自己最大的功能，完成神赋予他们的使命。让我再强调一下，弟兄姊妹是教会最宝贵的产业，而领袖最宝贵的资产是人际关系上的技能。第三，优秀的领袖能够领导各种不同的群体。领导简单说就是带领群众，我们已经说过，领袖和群众是分不开的，领导力是带领群众的艺术，而群众是有各种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们集合的。好的领袖会懂得和各种不同的人相处，了解他们的特点、他们的心理、他们的需要等等，而且要能够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层次上，能够分别和不同的人维持良好的关系，才是一个得人心的领袖。第四，有出色的人际关系技巧不一定能成为好的领袖，但是若没有好的人际关系技巧，就永远成不了好的领袖。换句话说，就算你有各种的知识、学问、技能、专长、恩赐，甚至有良好的灵修生活，如果你的人际关系很糟糕，那么你还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领导。从上面这四点的事实可以看出，人际关系和属灵领袖是分不开的，而且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人际关系的技巧，才能够做一个深得人心的领袖。再来，我要帮助你了解，领导力就是人际关系，领导的技术离不开人际关系的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信仰也离不开关系这两个字。那到底基督信仰是什么呢？很多年前有一群基督徒的领袖在一起开高峰会议，他们讨论的目的是想把基督信仰归结成一句话，最后 他们所得到的结果超过了预期的目标，他们把基督信仰归结成最简单的一个词，就是关系，英文是 relationship。 我们的信仰是建筑在关系这两个字上面，而不是建筑在信条或是规章或是活动程序或者建筑物上面。关系首先是一个垂直的关系，与神的关系，也就是与神亲密无间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，这是一个美好奇妙的关系，也是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达到的境界。第二层的关系呢，是水平的关系，是人与人的关系，要爱人如己。人和人之间是要通过沟通来交往的，使人彼此疏远的并不是空间的距离，而是沉默无言。我们要乐于倾听，勤于沟通，用这样来建立并维护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，要爱他们，造就他们，让他们都能够为神所用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和15章第7到10节告诉我们，世上的人从我们的关系上，就是指跟神的关系和跟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上，可以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。与神亲近，处处寻求神的旨意，与人和好，时时用爱心待人，与主同行，与人同工，这不就是一个成熟的教会领袖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吗？第二，属灵领袖是什么呢？现在让我给你一个属灵领袖的定义。属灵领袖是一个肯承担他个人在人际关系上有健康发展的责任的人。我再说一遍，属灵领袖是一个肯承担他个人在人际关系上有健康发展责任的人。一个属灵领袖要对维护并增进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来负责任。现在我要用四个比喻来帮助你理解属灵领袖要如何善用人际关系。第一个比喻是主人，我指的不是仆人的主人，而是宾主的主，主客的主。我家里有一个卧房，是专门用来招待客人的，我们常常招待外地来的朋友和传道人。每次客人要来之前，我妻子就忙着清洁整理那间卧房，把所有的床单、被子、毛巾等等换上干净的。不但这样，我们还要到机场去接送客人。在他们住我家的期间，我们也为他们准备丰富的饮食，也常常在晚饭之后陪着他们，和他们聊天、交通、分享，跟客人建立更深的情谊。一个好主人会想方设法来让客人住得舒服，感到宾至如归。做领袖的也是要这样，他们要主动的去和人沟通，不止这样，还要去寻找他的百姓，与他们来相连结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花时间去接触周围的人，去认识他们，去了解他们，去帮助他们，去造就他们，这是主人应该有的态度。第二个比喻是医生，高明的医生多提问题，要诊断疾病，必须懂得问哪些适当的问题，并做详细的检验调查，才能了解掌握病人的健康状况。同样，一个好领导要了解周围的人生活中的关键问题，只要我们去问、去听、去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关心他们的理想和爱好，我们就能够摸清他们的情况，知道如何去回应他们的需要，去帮助、去造就他们。记得，千万别操之过急，绝对不可在诊断之前就开出药方。领袖要在弟兄姊妹身上做长期的投资，与他们建立起息息相关的关系，这是一个相互建造、共同提升的过程，使我们一起在天路历程上成长。第三个比喻是辅导员，一个称职的心理辅导员 必须是一个主动的聆听者，善于倾听，善解人意。当你在专注聆听对方讲话的时候，你给对方的印象是你尊重他，重视他所讲的话。请记得这句话，只有善于倾听的人才能赢得发言的机会。如果你不准备倾听，你就摸不着他们生活上的需要，感情上的哀乐，更不知道他们的理想和潜力，你也就无法去帮助他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一个心理辅导员那样善于倾听别人的诉说。第四个比喻是向导或是导游。导游不但要跟客人建立好的关系，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带到目的地。很多时候我们有心带领别人加入我们的事工，但是我们表现的好像一个旅行社的经纪人，而不像是一个导游。旅行社是把人送上旅程，然后对他们说，祝你旅途愉快，神祝福你，再见。而导游呢，却会这样说，来吧，我们一起走，我会与你们一路同行，走在你们前头带路，因为我清楚那个地方，也事先做了很多准备和安排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啊，这样一讲，整个团队的成员就有安全感了。善用人际关系的领袖，不但能带给人有安全感，他还必须具备把人带到目的地的能力。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带人进入我们的团队而已，而是要带领他们经过一个旅程，到达他们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到达的目的地。让我对上面所讲的下一个结论，一个领袖应该按着他所带领的群众的需要来扮演合适的角色。我们的工作是要联系群众，了解他们，扶助他们，鼓励他们，给他们方向，做他们的榜样，这样我们才能在旅途中来带领他们到达目的地。现在我要来讲属灵领袖必须了解群众的心灵的十个事实。从这些事实当中，我们要学习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的技巧。第一，人们缺乏安全感，领袖要给他们信心。受过伤害的人容易伤害别人，自己有安全感的人才能带给人安全。大多数的人都会在他们生活的某个领域里缺乏安全感，大多数缺乏安全感的人也都正在寻找安全。只有拥有安全和信心的领袖才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。在教会里，很多人都曾经受过伤害，他们都缺乏安全感，也不大敢信任人。好的属灵领袖会懂得去安慰、鼓励、称赞、保护、装备，让弟兄姊妹恢复失去的安全感。希伯来书10:24说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第二，人们喜欢感到自己很特别，领袖要肯定他们，欣赏他们。我们要通过鼓励和表扬来使他们感受到我们的欣赏，使他们肯定自己的价值。当你想肯定和尊重别人的时候，你的用词要很小心，你的用词必须要真诚，由衷地说，要明确，具体地说，要公开，在人前表扬他，而且要亲切，不用客套话，要亲切地说。罗马书12:10这样说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第三，人们都在寻找一个更好的明天，领袖要给他们盼望。对明天的信念是开启今天的钥匙。每一个人都为更好的将来而活，如果将来毫无希望，目前就没有动力了。领袖要帮助他们了解，我们有神同在，就不怕仇敌，不怕风暴，不怕各方的拦阻，不怕严冬酷暑，也不怕病痛。人人在生活中迟早或多或少都会遇上这些不如意的遭遇，我们要帮助他们 看到这些困难的后面有神的同在和祝福。成功的牧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给群众带来盼望，在苦难中，在失望中，让他们看到神的爱和信实，让他们体会到乌云的上面有阳光，让他们知道明天会更好。耶利米哀歌三章21-23节这样说：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，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第四，人们需要被理解，领袖要倾听他们，要掌握开启人们心灵的钥匙，才能与他们有真正的联系。要找着开启别人心灵的钥匙，就要留意听他们的诉说，与他们沟通，才能了解他们的性格、脾气和特殊的需要。上面我们已经说过，领袖要像辅导员一样，要耐心地去聆听人的诉说，才能理解他的情况，也才能对症下药地去帮助他。有时候对方并不期望你给他任何的帮助，他只需要你了解他，同情他，他就得了安慰了。罗马书12章15节这样说：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第五，人们迷失方向，领袖要给他们导航。多数人能掌舵，只有领袖才能绘制航道。领袖必须知路、指路、带路。彼得前书5章1-2节这样说：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第六，人们有各种不同的需要，领袖要首先照顾他们的需要。人们必须先被服侍，才懂得去服侍他人。领袖要不断改善自己的领导才能，改善我们的沟通技巧，我们的圣经知识，以及我们极力推动别人的能力，如此才能帮助造就培养他人。神最珍贵的是人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也是为了人，而不是为了任何一个计划或是事工。作为教会领袖，只有当我们与人们建立了良好关系，并帮助他们与主同行的时候，内心才会有最大的满足。腓立比书2章4节这样说：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第七，人们会情绪低落，领袖要鼓励激励他们。人的情绪会随环境而变化，有时候他们会抱怨，会指责，有时候会悲观，会失望。生活中太多的事可以叫人失去喜乐，遇到这样的人，领袖要鼓励，要激励，要坚定他们的信仰。我们要活出基督徒得胜的榜样，在逆境之中借着圣灵的帮助和神的大能，我们可以战胜一切艰难和险阻。提摩太后书4章2节这样说：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这个劝勉人意思是鼓励人。第八，人们需要有成就感，领袖要帮助他们获胜，让他们有机会成功，要给人有承担责任的机会。但是在分派他们任务之前，一定要先给他们训练，并要提供适当的资源，包括物质上和灵命上的，让他们能完成任务，使他们有成功的把握，也一定会成功。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这样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，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。第九，人们渴望人际关系，领袖要为他们提供群体生活。对待群众应采用100%100%的原则，就是只要发现你和某某人有100%100%的相同点，就立刻要给他100%100%的关注。圣经中也多次提到群体的观念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神没有要我们单独行动，而是让我们互为肢体。很有趣的是，圣徒这个词的单数形式在新约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。教会生活就是群体生活，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，让教会肢体能够得以相连。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说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，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第十，他们寻求典范，领袖要为他们树立榜样。人们会按着所看见的去做。印度的圣雄甘地说过，我的生命就是我的信息，让我们都做一个建立关系的榜样。耶稣为我们树立了最理想的人际关系的榜样，使徒保罗也为我们树立了关爱弟兄姊妹的榜样。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6到8节他这样说，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哥林多前书11章1节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结论。在我们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中，都有机会去造就人、帮助人、激励人，实现他的理想，发挥人的潜力，荣耀我们的神。能与众人交往，其实是神所赐的特权。当然，在我们与人建立关系、服侍人的时候，也可能会受伤害，经历失望。然而，这也正是在建造、在栽培人的关系中，我们能得到生活中最大的喜乐、最大的成就感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努力学习和装备人际关系的技巧，这是我们做神的子民、做教会领袖所必须做的。因为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基督信仰只归结到两个字：关系。今天的课程就在这里结束。若是你对人际关系这个课题有什么问题，欢迎你写信给我。我是李兴沙牧师，下一课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